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按时候听这个节目。那也为着最近呢，有一些人是自己在网上找到的也好，或者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听空中辅导的一些新的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好好的听，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听，而是能够继续不断的去听下去，相信对你的灵敏，对你的婚姻家庭都会有帮助的。那感谢神，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在主里能够互相的扶持。我素琴非常愿意聆听弟兄姊妹的难处跟需要，如果你觉得能够在你的婚姻家庭或者是与人相处方面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得到一些帮助的话，鼓励你借助电邮，借助电话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那最重要的是，我常常强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对神的话语能够有一个渴慕的心，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尤其是我们信了主之后，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吧。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包括了一连串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信仰的选择是一个最根本跟影响我们今生跟来生的一个决定。有些人在没信主的时候呢，生活真的是没有目标跟方向，甚至活在那种愤怒当中。信了主之后就发现，哎，生命有很大的不一样，生命的素质改变。相反的，也有一些有个人主义或者是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却在感情跟家庭这件事情上面常常会拖拖拉拉，没有办法做出一些智慧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面对我们人的限制，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要谦卑的寻求神的智慧跟勇气，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神借着他的话语，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告诉我们，要我们人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任，同时在选择当中来信靠神的主权。可能你会问，我们要如何的做选择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祷告，先要祷告，另外呢就是求神赐下智慧跟指引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比如说诗篇16篇第二节那里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箴言书16章第九节那里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雅各书1章第五节那里又提醒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们。多么宝贵的应许呢，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依靠神，靠着神来做每一天的正确的选择。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刚才我也说了，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什么时候打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 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除了打热线电话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那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电邮给我们的时候呢，你可以详细的把你的情况表达，同时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我素琴每一天都会看每一封电邮还有每一个短信。当我们看到你的电邮很急着要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借助你的电话跟你保持联络的。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我们的电邮地址再次的报告，辅导 @良友.net。 鼓励你用这样的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感恩。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广东的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就是我。
哎，
好久没给你打电话，特别想你了还。
对对对对，你们都好吗？
哎呀，还行吧。
还行、啊。
生活挑战比较大。
你跟你的丈夫是参加我们第几届的夫妻营啦？
第6届吗？
第6届。我记得。对对对。
第届，我也。
你应该是第6届。第六届，嗯。参加营会之后，我相信你们也有很多功课要不断的操练去学习，对不对？
对对对，好像都没什么改变，我感觉。
一点一点来，不要过操之过急，也不要一下子想改变对方，一点一点来。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啊？
哎呀，现在就是因为之前就去年因为这个，因为工作的缘故嘛，就是需要重新这个再定义嘛，然后就祷告神、嗯、神就带领去就是广州一个温泉，那里有个温泉镇嘛，就是度假村、嗯、然后去那里做那个度假别墅嘛。
嗯，
但是就是现在不是有疫情的关系，因为现在那个小区都给封了嘛，然后那个镇上有一个聚会点，
嗯，
有个聚会点，我说好不容易有一个服侍的机会，然后那个师母什么的他们都还挺支持这样的。
嗯，
因为走过好多教会都也不需要这样的人嘛，
是，
但是我也觉得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不想错过。
嗯，
但是现在教会也关门，然后这个工作也停了，就是生活也比较艰难。
嗯，
就是现在思来想去就觉得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嗯、
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嗯，我觉得如果是没有疫情的话，工作是可以继续的做下去，对不对？
啊，对。
嗯，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要去适应，不单单是你们，我相信中国很多不同的省份，香港包括香港澳门，现在连全世界都是这样了，也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的人都没有工作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时期，不要这么快就做一个决定。而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国内的疫情就开始稳定下来，如果是没有继续的有感染的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再继续的就是工作吧。
对，但是本来他那个4月份就准备开了小区，后来他那个从国外又开始回流嘛，一些人、
嗯、
他把那些隔离的人都放在那个小镇上了，就那个度假村那里、
哦、
然后好多酒店里面装的都是隔离的人，最后那个小区现在又开始严起来，本来就开始放松了，现在又开始就非常紧、
嗯、
然后因为在那边那个租别墅的话还有好些费用嘛，每个月都要支出费用，
是
有房租啊什么的，是这样子的。
你是现在住在那边吗？
现在是这两天是回老家了，就这两天还准备再回去、
哦、
因为房子也没退，一直挺着，这每个月要支出嘛，就觉得也好艰难。
嗯，不容易，
就祷告了，然后就反反复复，心里头还是做不下决定，就不知道。
嗯，
我还想给你打个电话。
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跟那个那个你们的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去讨论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对策啊？
都没有，这个是属于自己做的，自己个人经营的。
哦，你自个儿经营的？
对，因为我们租别人的别墅嘛，属于日租别墅嘛，因为好多人来这边度假嘛。
嗯。
现在他不是小区封了，好多人也进不来，也不让来回这样的，就是做，就等于这个生意停了。
是。
我们也没收入，
是是，
但是每个月还要支出一些费用，
嗯、
是这样的。
如果是没有收入还要支出的话，的确这个压力非常的大。我觉得你要跟你的丈夫好好的去讨论一下，你丈夫怎么说呢？
我们俩讨论了2-3个月了，一直没个结果，反正反反复复祷告，好像都不是太清晰。
嗯，
我心里是觉得把房子都退了，然后就是因为买的房子在江门嘛，离那里有100多公里。
嗯嗯，
就是你那边的房子闲着，然后每个月还要交物业费，这边呢你要再租个房子，每月再交给别人房租，是这样的。然后租人家的别墅吧，就是现在人家把房租免了，但是还要交管理费，就每个月还是有一些费用。
嗯嗯，
就是哎呀，心里比较矛盾。
既然你自己有房子，我觉得现在目前呢，其实你们应该再早一点去做一个决定，因为疫情的缘故，而且当我们看到这个疫情蔓延到全世界的时候呢，应该早一点做决定，就是先赶快去处理这里的情况，回到你们自己的那个房子，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有一个房子嘛，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再找一些其他在非常时期可以工作的、有一些收入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工作。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因为你现在在等的话，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另外，
对，
一直这样的有一些开支，对你们来说的确是吃不消的。
是，
嗯嗯。如果把这里的房子都退了，回到你自己的那个买的房子，那你们夫妻两个人可以一起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是临时的，我觉得临时的也可以啊，对不对？
嗯嗯，是，那个倒不要紧，就关键是做这个决定。现在如果离开的话，到时候再来就比较麻烦，因为现在因为在外面租房子，毕竟买的一套的东西，什么冰箱什么东西啊，用的东西好多。就如果现在比如说退了，过2个月又开了的话，我们要重新来还是不来？如果不来的话，就服侍的机会就也没有了，就等于也放弃了，是这个样子。就最矛盾的是这里。
嗯、但是你现在不明朗的情况之下，你这样继续的在那里租房子的话，对你们是吃不消的嘛？
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想退了，但是那个师母劝我，她说反正是过2个月应该差不多。本来我房子要退了，结果听她说以后，房子这个里边又开始紧张，又拖了1个月。但是我现在看情况，反正这2个月估计是开不了，因为这毕竟隔离的人都在这边，不好说。反正尤其是广州现在比其他地方还要严一些。
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再次的说，我们都没想到会这么长时间。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就是说，在过年那段时间严重的时候，大家都小心一点呐、啊，不要出门啊，尽量的避免有问题。但是没想到他一拖就拖了这么久，所以我想那个师母也不敢再跟你说再等一等吧。
他第一次跟我这样说，其实我就想。反正我心里自己其实祷告主也有一些个自己的感觉吧，
嗯，
就从经验来说也想退了，就是这样的，不想坚持。然后听他一说，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吧，万一自己要是搞错了呢，就错过了神的机会，然后就再等。后来我再等，我就觉得还是不行，
嗯，
就心里特别矛盾。
嗯嗯、是是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同心的去做决定。那做了决定以后也不要后悔，你明白吗？做了决定以后。
嗯，
哪怕以后真的是这个度假村又开了，你们又可以做这个个人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呢，到时候再去想办法，不要说哎呀，你看吧，如果那个时候再忍一忍，再等一等的话，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往后看，要往前看。太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埋怨这个埋怨那个，而拖了我们往前走的步伐。你明白吗？
是，是，确实是。
所以这件事情呢，重要的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只要你们夫妻两个人同心的，有一样的看见，做了决定，哪怕真的是吃亏了，也不用怕。
嗯，
你们夫妻两个人有一样的看法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你是个很活泼的姐妹，你的丈夫呢，我觉得你也给他机会让他去想清楚，然后呢，大家各自把答案写在纸上，然后呢去看一下问题。因为我很认识你们，我觉得你比较主动，所以
他现在就有些事情大事上，他现在就要我做决定，因为他好多事情都做错决定，所以他现在不做决定，他就听我的。我也不敢轻易做决定，我也怕搞错了，我就找高主，然后我应该早点给你打电话。
姐妹啊，我知道你们夫妻是非常活泼的，那互相的尊重是很重要的。我刚才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艰难的时候，夫妻要同心。无论是做的决定是对还是错，但是做了决定之后呢，就不要埋怨。
嗯，行，我知道了这个事情。
你也告诉他。
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带的。因为我们那个房子嘛，就是之前我不是跟你说我丈夫他投资了一个那个房子嘛，然后他是用信用卡投资的嘛，就现在就是压力非常大，就每个月要还这个信用卡，不断的还的贷，就这样的。然后我们想把这个现在这个就本有的这个房子卖掉，但是现在也不好卖嘛。不好卖的话，就是现在先住到那里，什么时候卖掉什么时候算嘛，就先找个工作，我是这样打算的。然后的话，我丈夫他就压力比较大，他说压力都在他身上，那我说都在神那里，我们依靠神就没不应该有这样的压力，但是他有些时候还是跟我们两个还是吵架嘛，吵架，昨天还打一架，然后他就想把我放老家，把我和孩子放老家，他不想管孩子，然后他就想自己先找个活先干，就这样的，然后我跟孩子在家又不适应，我们来家里皮肤啊，还有这个虚的哪儿都是火，就非常非常不适应，北方天气比较干，就这样的。就他觉得现在我们拖累着他，他就这样想，所以我们天天也为这个事情吵架，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有事情应该我们两个来承担，孩子就本应该就我们来抚养嘛。他就想把我放老家就不管，就这样的。
我觉得呢，不要吵架，真的是吵架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们现在
是呀，
现在面临的就是说，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之下，要有一些出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去讨论。你要平心静气的告诉他为什么不想跟他分开的原因，因为无论好或者是不好，富有也好，贫穷也好，能够一家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你要这样的去劝告他，你说你的确是有压力，因为你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做妻子的呢，我也有责任在旁边来帮助你，来陪伴你，所以还是大家在一起去面对这个难处吧。因为你的性格是比较急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讲起话来你们就会争吵，所以我觉得你先要平心静气的跟他讲一下这个主要的家庭的概念跟价值观。我想他是有的，但是他现在呢就是不想拖累，不想让你跟孩子在这件事情上面受苦，所以他就想自己去承担。
他不是说受苦，他是就是嫌累他，他就嫌一会儿我哆嗦他，让他做这个让他做那个，因为有时候带孩子有时候就比较辛苦，就这样的，他就嫌我哆嗦他。
那你就想找他帮你做事情了，这不是
事情，本来我们两个现在都没事儿。
这
他也不能说什么事都让我带孩子，让我做这个作业做不来呀。
那我觉得，所以大家要讨论，一定要大家去沟通。现在目前大家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带孩子是很累的。那哪一些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做，那你就告诉他，然后你也问问他的意见。我给你的这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样？还是你有一些想法，你也让他表达出来。今天可能太多的时候都是你做主，你来决定，所以呢，他就觉得透不过气来，对不对？
也不，你不是，你看做那个生意的时候，也是我们两个带孩子什么的，就他做饭，然后其他杂活都是我做的，但是我每天都停不下来，我好感觉好多事情要做，我就没闲的时候，他好不容易闲了一会儿就拿手机看，所以呢，就矛盾就比较大， 他总有一个人的时候，我都没有一个人的时候，所以呢有时候我还要服侍嘛，就需要灵修时间什么的，我都天天搞得一塌糊涂，急也急在这方面了，他也不体会我，就是这样的，你不管怎么跟他沟通，他还是那样的，他每天就是那样。
我觉得这真的是要为你的丈夫祷告，让他能够就是看到你的这个忙碌，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呢，真的是父母要付的代价是很大的。首先呢，关于那个度假村的问题呢，你们两个好好的沟通，做一个一致的决定。那关于现在他想把你们送到老家，一个人出去工作的话，你也要为这件事情呢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跟你的丈夫有一个这个电话的交流，听听他怎么说，我也可以劝劝他，好不好？
好好好，他肯定要告我状了，要跟你说的话。
对对，我也知道他一定会告你的状的，所以，其实夫妻都是这样成长的，要互相的体谅吧，为你们夫妻的成长祷告，好吗？
好好，谢谢师傅。
不客气不客气。
再给你打电话哈。
有需要继续来电话哈。
风风家书，传情达意，句句心声，点滴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邀请你来信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我多想见到你哟，远方的情人，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
浙江的张姊妹，你好吗？
啊，朱师母好，你好。
你好啊，张姊妹。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是是，我也很高兴啊，张姊妹，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感谢主，我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14年了。一直听这个空中辅导，然后其他节目也在听。然后这个教育孩子方面也非常感恩。就是亏欠主，自己信心不足，没有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现在他们大了，到了叛逆期，就不太愿意来，就是祷告啊、读圣经这方面的。目前我是在浙江绍兴嘛，我本人是湖北人，在浙江已经10多年了。然后今年来到绍兴，就回老家过了年，然后3月份到绍兴，我们原本的一个公司里请假回去的嘛，然后在那里做了2年。今年来的时候，我们店长他说不让我们上班了。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湖北人嘛。他说就是说，如果留在店里没有回家的湖北人是可以上班的，如果回去过的人就不让上了。
这个是起初有疫情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已经疫情都稳定了，而且各方面都有改善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吗？
我们是做那个健康养生的，就是按摩推拿方面的工作，每天都要接触人嘛。然后现在就是没去那里上班，他说就把我的工资都结了，然后自己就东西拿出来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通知你上班，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小店里上班。小店里上班的话，每天都接触很多人，客人都会问我是哪里人，他说你不是湖北的吧？就有的时候我就勇敢的承认，我说我是湖北人。他当时你说吓死了，你是湖北人，你有没有感染这个病毒啊？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是新基督教的，我必须要说实话，我是没有被感染的，我就承认了。有的时候就不敢承认，有2次不敢承认的情况下，我说我是江西上饶人，然后说了，后面心里就很不安。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在这个绍兴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有快一个月了。
对对，我想说的就是你应该让顾客知道，就是说 你们的店铺也好，或者是你们公司也好，你们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所有的员工都要有健康身体的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公司老板是不允许员工上班的。这是
在小店里上班的时候，
嗯，
就没有做那个核酸检测，因为我们也没有接触这个病毒嘛，
嗯，
然后他们要求也低，然后我健康证是有的，然后他们也需要这个证件。
所以我觉得你有了健康的这个证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顾客们讲，你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的严重性，所以呢一般的这个店铺也好，或者是做生意的都会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请他们不用太担心。我反而是觉得你们应该跟老板有一个共识，让老板有这一方面，让顾客能够安心的来享用你们的这个健康养生的这些服务。所以不是靠你一个人去说的，只是靠你一个人去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对你的挑战是太大了。
是的，
对呀，
我们店的老板他也不让承认是湖北人，也不让承认的，就说没有湖北人，他在这边他就这样说，在客人面前都是这样说。
因为你现在目前是在绍兴，在浙江嘛，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回老家去过，就是回湖北去过。
你去过了，但是不是现在的事儿，是之前的事儿嘛？
是的。
对呀，所以最起码这一个月里面，你回来之后，你该隔离的也隔离了，你做检查的也做检查了。
没有没有，来到这边就没有隔离。因为那边在家的时候，这边已经社区打电话，要隔离的情况下，他通知你不用来，不用隔离的时候再过来，就这样的，就没有隔离。
那我觉得怎么样，如果有这件事情困扰你的话，我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有健康的证明，所以呢，你要跟你的老板，就是说，不是每一个顾客去说，而是在你们的门店呢，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凡是走进你们的店铺里面来接受这些养生的顾客呢，让他们都能够安心。也就是说，白纸黑字把它写得清清楚楚。我们这里的员工，
店里他做不到，他因为是小店、小门店，现在人都是很忌讳这个事情。就如果有听说是湖北人，他都不敢走进。
不是，我觉得现在不是湖北人、湖南人和东北人的问题。而是说实际上现在在店里面工作的人，对呀，大家都没有疫情，没有感染，而且都是健康的情况之下，应该给顾客一个保障嘛，对不对？
嗯嗯，
我觉得你要跟老板去讨论，凡是这样的话，人家来的人也放心呢，对不对？而不需要很紧张的每一个员工都去问，那这个呢就影响他们的生意啊，对不对？
是的。
对呀，那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老板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嗯，
不然的话，
是的，就是我另外找了一个大一点的公司去，他们那里老板就也是说叫我不要承认是湖北人，然后就因为我撒谎嘛，我就是跟我老公商量，就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他说你就只有在小店里做做好了。
我觉得现在呢，不是说承不承认自己是湖北人还是湖南人，首先呢，要让我刚才再一次的说，让凡是走进来的顾客安心。好像我们现在到外面去吃饭也好，或者是去用一些其他的措施也好，如果他们有一个标志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店铺是每两个小时消毒一次，而我们的员工呢都是健康的，都有健康证明。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标志的时候呢，走进去的人大家都会安心。所以我觉得你要帮助你的老板用这个方法去让所有的顾客，让他们能够舒舒服服的来，舒舒服服的走出去。而不是他做不到，所以呢人家就提心吊胆的来了，然后呢就一个一个的去问，对不对？
嗯，是的，因为路边的小店，是在路边的小店。
嗯嗯，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这样跟他们做一个沟通。除了这个问题，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其他的还好，我家两个孩子就是在摇篮的时候就带到教会，现在都是到青春期了。青春期的话，我工作就是上午比较自由，在家里做些家务，到晚上他们放学回家自己做饭吃，其他的跟孩子们的冲突也没什么冲突。然后各方面反正听这个节目嘛，也学到了一些知识，也非常感恩。
嗯，
孩子们也还都听话。就是学习成绩不太好，然后不太愿意聚会祷告读圣经，但是我有需要的时候叫他们祷告，他们说妈妈我为你祷告，他们就这样说。
嗯嗯，很好啊，我觉得孩子很听话。他们现在多大了？
大的是女儿18岁，小的是儿子14岁。
哦，所以女儿她还
一个高中一个初中。
女儿她回来做完功课还要煮饭呢。
是的，她回来就烧饭吃，吃了饭就再完成工那个作业嘛。
哎呀，我觉得你的女儿真的是很懂事，而且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要多
儿子也会帮做事。儿子也会帮忙做事情。
你要多肯定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
嗯，
因为很少，今天很少说进入这个年龄的青少年的孩子不单单是自己会照顾自己之外呢，还要煮饭，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我是可以回家烧饭的，就是因为要锻炼他们，不让他们就是说让为了让锻炼他们了，我是有时间烧饭的，他爸爸也有时间烧饭。
哦，但是别耽误了孩子的学习啊。
他们学习成绩本身就不好，儿子特别不好，女儿的话成绩有一般，就是
所以
说如果我在家的话他不会做家务的，不在家他们都会做好好的。
嗯嗯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学习本身也需要加把劲儿，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的话，你再教他煮饭的话，会不会让孩子就是在学习上面有一点忽略他的这个成绩呢？我觉得你
应该不会。
我觉得你操练他们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应该让他们就是说安心的好好的去学习。那学习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不要我们做父母亲要求孩子过高，只要他能跟得上，他学习快快乐乐的就可以。
嗯，
明白吗？
我本来上午有时间可以送他们上学，他们都儿子也不让送，女儿也不让送，就自己去。
我觉得不需要送，尤其是儿子。儿子呢
在家休息。
对，儿子呢，我觉得当他进入这个中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更不喜欢父母亲尤其是妈妈去接送。那这个呢对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愿意父母去接送的，所以呢你不需要这样做。只是我觉得偶尔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本来是他们煮饭，但是呢你可以让他们去花时间休息或者是做一下功课，你来煮饭。其实他们已经够听话的了，所以我也觉得
是的，感谢。
对对，应该欣赏，多一点的欣赏，多一点的鼓励，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达到满分，只要他们在学识上面能跟得上，快快乐乐就可以，好不好？
是的，是的，感谢。
嗯，不客气，不客气。希望神给你智慧跟聪明，能够灵巧上舌的去处理你的问题，好吗？
好的。
嗯，好，为你祷告哈。
谢谢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好，
不客气，好，再见。
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心情欢畅，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乐开怀，
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送，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尽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
哒哒
哒哈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广东的吴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
是吴弟兄你好。
啊，你好你好。
吴弟兄，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想聊聊和家里人沟通相和相处的问题。
嗯嗯，
就说我是一个盲人，我是看不到的。
是是。
嗯，现在像今年这样疫情影响，就说还没出去工作。
哦，
平时是在外面啊、做盲人按摩啊。
是。
嗯，就说在家里时间长了。
嗯嗯
嗯，然后呢可能给家里也有一些开支的负担吧。
对对对。
嗯，还有平时就说沟通方面跟家里也不太好。
嗯
就我有时候就说我平时也在家也听收音机的嘛。
是。
听良友电台。
嗯。
嗯。所以就说心里感觉就说有时候也觉得不安嘛，因为感觉一天一天也过得很快。
嗯。
所以有时候家里也会有唠叨啊这方面的、
是的是的。所以你现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会有一些障力，对不对？
对对对。
之前你有工作，你是做按摩的，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现在大家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了，在家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比较容易摩擦，对吗？
对对对，本来一直就说。沟通没有共同语言的，就说像今年那样时间特别长的话，就感觉更加难受嘛。
嗯嗯
嗯，
对。
我
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大家都需要去适应，
所以多一点的忍耐是很需要的，尤其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呢，要多一点的爱，彼此相爱的心。另外呢，忍耐的心也是很重要。爸爸妈妈，现在你跟家人的关系，你主要是指的是爸爸妈妈对吗？对对对。嗯嗯，你家里面除了爸爸妈妈跟你三个人，再没有其他的人吗？
哎，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前段时间他已经出去工作了。哦，那会不会好一点呢？父母的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因为弟弟已经开始工作了嘛。嗯，但是对我来说，反正就是，就说没讲话，或者说语共同语言方面，就是说话很难说得通。嗯嗯嗯，我觉得呢。
跟家人在一起的互动关系的建立呢，我们要常常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事情。如果你能够多体谅一下爸爸妈妈，他们可能现在着急的就是说，家里面两个孩子因为疫情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所以呢，再加上有这个经济的压力的时候呢，他们难免会有一些唠里唠叨的话语会出现。 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首先你要包容跟接纳。那另外呢，你是家里的老大，对不对？嗯，通常呢，老大呢不太善于就是表达。那，
我觉得也难以表达吧，因为毕竟啊，跟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看法各方面都不一样。
的确是的，父母的想法跟我们是有一个距离，这个是对，但是这个不代表说是我们没有，就不代表说是我们不沟通、不讲话，想法不一样。同样的，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关心他们，你明白吗？嗯，我也会这样想。嗯，
怎么说就说。 我表达出来的观点啊，或者说想法，他们不一定认为是对的，可能他们就会唠叨一大堆反对的观点啊，觉得都是错，觉得你所想你所说的都是错了，也许会这样吧。嗯，你能举个例子来说吗？举例子啊。嗯，反正，比方说，怎么说？ 就像我一个残疾人，就看不到。嗯，日常生活中，我可以，对消费啊，对花钱方面，我可以要求不那么高。嗯，毕竟我出去看不到，也是很麻烦。嗯，做按摩或者按摩店，很多什么各方面住宿啊，生活啊，居住方面都不是很方便的。嗯嗯，是。嗯。 毕竟我们来到这个家庭也没法选择的嘛，但是他们都认为其他人都出去工作了，你还没有出去，你在家里，所以就我觉得这样，像我跟我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软弱的嘛，就跟他们跟其他人没法比，所以他们都喜欢拿其他人来。 来举例子来比较嘛，是，做一点也难以说得了。嗯，明白明白。爸爸妈妈会不会拿弟弟跟你做比较啊？这个也不能说完全不会，也不能说都会，就说有时候也说我在家里时间太长，带坏弟弟。
害到弟弟都不出去工作，有时候也会这样说。好，那吴弟兄，我想问问你，因为你说疫情的缘故，你没有办法工作按摩，那你有没有想到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就是继续的做你按摩的那份工作呢？嗯，也要看这个社会那个疫情完全。
就说要慢慢好转了才行的嘛，因为就说我现在出去很多店，要么就不招人，要么就 按摩店也不好经营，
我
出去
对对
没办法。
明白明白，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之前做的那个的按摩店，他会不会跟你继续的保持联络呢？
也有联络啊，但是以前的老板他也说，生意难熬，而且要照正常的给房租，所以他说也已经转出去了。
哦，之前的按摩店已经不干了，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都所以很麻烦。
是是是，所以你现在要重新的来找这个工作了，对吗？
对，重新找也不好找，而且现在生意都不好做，
是的，
到处都不好做，而且
对对。
疫情期间
好的
政府也通知不要经营那么早。
那所以呢，我觉得吴弟兄你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啊平心静气的好好的去讲，你说我也知道这次的疫情的缘故呢，我在家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自己本身呢也不想，因为呢通常一个健康的人都是想有自己的这个贡献，想在工作上面能够有所表现，但是现在我也不是不努力的想出去工作，只是呢我之前的那个按摩店呢他们就是改行了，不做这一行，所以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那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很希望我能够出去，但是呢现在目前对我有一点不利的地方，就是我之前的工作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去，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呢能够多一点的包容，多一点的也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那你也要表达你自己的看法。
对，我知道，但是他们都没信主。
我知道他们没信主，但是呢你可以把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告诉他们，那他们就会听见，哦，原来他不是不打算，他其实可能比我们更着急，只是现在还找不到。那现在找不到呢，像你刚才说的，大家现在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你有，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找工作不容易啊，疫情过后找工作不容易。那你爸爸妈妈也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一起为找工作一起去努力。所以我是鼓励你，你不要说是因为你讲了他们的想法跟你有差距，你假设你讲出来的东西他们不理解，他们不会明白，所以可能你就不讲，你越不讲关系会越不好，明白吗？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去表达，把你的想法你的感受要告诉他们，可能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他的回应那么积极，但是呢至起码他听到了。
但是确实有，我不是说从来没讲过，但是我已经尝试过，反应是比较激烈。
可以的，没问题的，你不要想改变他们，因为像你说的，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想法可能跟我们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呢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做了你该做的就可以了，只要你努力了，无论是找工作上面也好，或者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上面也好，只要你努力了，我觉得你就应该心安理得，你明白吗？
对对，尽力。
对，我觉得要为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祷告。刚才我为什么说你是家里面的老大，通常老大呢不像老二那么善于表达，你明白吗？老二呢他是比较灵巧一点，就是会看爸爸妈妈的眼色，然后呢也知道什么时候讲一些合适的话让爸爸妈妈开心，但是老大呢通常比较忠实，所以有什么就说什么。
对，那如果我现在觉得年纪都
一年两年都慢慢变大了，我觉得还没有找到对象呢，出过也其实也在想。那这个呢，我可以问一下你，你多大吗？我90年的。90年了，那你29对吗？哎，20几，快30了。不要把自己家的那么快，二十九就是二十九。对，但是差几个月就三十。对对对，那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如果是女孩子这个年龄的话，但是在广东啊，尤其是南方的话，现在这个时代又不一样了，我们不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而结婚，对不对？我们是真正的遇到合适的人，两个人愿意
为着将来的家庭婚姻为生的缘故，我也明白呀，但是像我这样看不到，而且不像其他人那么有条件，那么好赚钱，所以而且在一个就说像我们这种盲人，那个交往的圈子又比较小嘛，所以真的很难遇到另一半。
你不要这样想，我觉得首先要改变你的想法，一个人的想法决定他的将来，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你要有一个乐观积极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有很多的盲人姊妹，也是做一些按摩的工作或者做其他的工作，所以呢，你不要觉得啊，我好像是就没有 比别人的机会少，我觉得这个想法要放下。我再次的说，改变你的想法就决定你的前途。你信耶稣了，你要懂得好好的为自己的将来交托仰望给神。神会带领你的。那哪怕现在表面看起来已经30岁了，在世人的眼里面觉得这个年龄应该是结了婚，但是呢，对呀。 但是你不要被这些东西牵着走，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依靠神，活出神给你的那个新生命来。当你能够被神的爱、被神赐给你的这个新生命充满的时候，你就会不会被这些东西影响。那所以弟兄啊， 我鼓励你，就是说，你要相信神可以改变一个人，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活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也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不断的改变，所以我鼓励你在这里呢，能够好好的去依靠神，让神帮助你 做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懂得把重担交托给神的人，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功课，能够把自己的前途交托给神，无论是找工作或者是你的婚姻，学会仰望给主，我相信神会引导你的，所以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好吗？哦，好。嗯，好。救世母，
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分享给你。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唉，没想到就遇人不淑，满档案钱，钱都没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 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良友.net， fudao@liangyou.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 1322-9966-022 022， 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听完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之后呢，现在我们就花点时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地把广东的张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过去你让她跟丈夫愿意在夫妻关系上面不断地去靠着神去改善。我们也看到神，你借着夫妻营再次地跟他们讲话。主啊，求主你继续地看顾保守这一对夫妻在走信仰的道路上面，让他们能够互相的扶持，在婚姻家庭这个角色上面也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使他们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和谐，也能够荣耀主的名。张姊妹她提到因为疫情的缘故，工作上面要面临停止，在这件事情上面姊妹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主要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像之前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祷告等候寻求你的帮助。主啊，就求你赐给张姊妹这一方面的恩典跟智慧，让她跟丈夫能够同心合意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决定。当他们能够在主你的带领之下同心合意的做了决定之后，也让他们为自己做的决定能够负责任而不是懊悔。求主祝福这对夫妻在你的里面能够不断的去成长。我们同样的也把浙江的张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结婚那么多年来，借着空中辅导跟我们电台的节目，我们看到张姊妹不断的成长，在跟家人的关系上面有所改善，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面也看到神你在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姊妹也讲到自己的孩子已经进入了青少年这个阶段，很不容易。主啊，就求你赐给姊妹智慧跟聪明，让他知道青少年孩子的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耐心跟爱心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我们在这里特别为姐妹的工作祷告，因为姊妹是湖北人，疫情过后在工作上面有形无形的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当姊妹面对压力或者是一些误会的时候，帮助这位姊妹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而是能够坦诚的沟通跟交流，特别是跟自己工作的单位的老板，给老板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免除顾客的一些忧虑。求主你引导这位姊妹。最后我们把广东的吴弟兄他的工作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也因着疫情的缘故，他之前的工作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到工作单位上，现在面临的压力就是要重新去找新的工作。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容易，家人的不理解而有形无形给他的一些压力，吴弟兄他自己要承担实在是不容易。求天父你亲自与吴弟兄同在，安慰他，帮助他，也让他能够把自己的重担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分担，让更多的人能够关心他，也能够为他的工作祷告。相信主你必定会引导他。我们恭敬地把这位弟兄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在你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有一些难处的话，鼓励你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